大家好，欢迎收听第358期的大咖说，我是朱丹。今天的五个问题，我看了看这个两车对比的偏多啊，所以呢，咱们先从这个最著名的豪华品牌的两个车开始。我们的粉丝啊，这位粉丝的名字叫志豪，应该是志豪啊，写的是拼音啊。他问的是奔驰 C200L 这长轴距版和奥迪 A4L 啊这两款车该怎么选择？那我理解呢，他两款都选的是 L 啊，当然奥迪 A4 呢只有 L 啊。那主要考虑呢是后排的空间啊。具体这两款车放在一起呢，其实我觉得啊，如果说空间的话，A4L 的空间和空间感都更好一些啊。先说空间，空间指的是后排空间啊。无论你从尺寸上还是这个坐进去的感觉上啊，这个 A4L 的后排的腿部空间都要比这个 C200L 的这个腿部空间啊略微宽松一些。然后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个空间感啊，空间感的包括前排的和后排的啊，那这个奥迪呢，因为A4 呢整个的内饰设计风格啊，我觉得是这种比较简约的，然后比较科技范儿的啊，所以呢这个视野比较通透，特别是你坐在前排啊，因为整个的这个仪表啊还有仪表台是环绕你的，平的水平的所以呢你一眼望过去呢觉得很通透，光线很好啊。然后后排呢基本上因为它的坐姿的就是座椅的高度，座椅椅面的高度还有这个视线的安排，我觉得跟前排相差并不太多啊，视线的这个视点的这个高度跟前排相差并不太多啊，所以呢这个空间感你坐在后排上也能感受出来，比这个 C200 要稍微好一些啊。其实 C200 呢还有一个呢是怎么说呢，它有一个特点是它是后驱啊，后驱呢那你就得为这个悬挂，为这个底下的这个传动轴中央差速器你得留出更多的空间来啊，所以呢尽管它轴距加长了啊，你能明显看到这个 C200L 比 C200 这个后排的空间腿部空间要充裕得多啊，但因为整个车的设计特别是这个车顶线条的问题线条的要求啊，所以呢这个头部空间上面并没有做到像奥迪 A4L 的那么充裕啊，所以要说空间的话啊，要说这两款车放一起你要看重空间的话，我觉得 A4L 啊更胜一筹啊。当然啊，这两款车放在一起啊，就是咱们不得不提的就是 C200L 的这个行驶的质感啊，要比奥迪 A4L 要略胜一筹，要显得更高级一点啊。这个对于开车比较在意质感啊，比较喜欢那种行驶起来的那种优雅的感觉的那部分驾驶者啊，那这是一个明显的加分项啊。当然具体到我们志豪同学，我建议你去试驾对比试驾一下这两款车啊，特别是啊就是试驾的时候你一定看看这个试驾车的轮胎气压，因为我发现很多 4S 店的试驾车的轮胎气压都偏高啊，所以呢没法真实的给你反映那个悬架和这个路感啊，所以我觉得啊你去感觉一下看看他们两个谁能带给你更满意的这种感觉，然后呢你再去做决定啊。还有啊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呢就是价格啊，这个 C200L 呢报价大概是35万左右，然后会有各种各样的选装啊，都装上以后可能就37、38万了啊。然后奥迪 A4 呢，这 A4L 呢价格呢基本上也是在35万左右，但是上来可能就能给你打个5、6万的这种优惠啊，然后再送一点什么东西，所以呢这个价位上面的差距也非常值得关注啊，所以志豪同学自己来斟酌好吧。第二个问题来自我们另一位粉丝，这位粉丝的名字叫愁啥呢你，我倒不愁啊，这位粉丝好像有点愁。他愁的是啥呢，他愁的是宝马三系怎么样，他问这车怎么样，然后他问长轴和标轴区别是不是比较大，你看他在纠结呢啊。首先呢我觉得三系这个车啊，长轴版卖的比较成功，或者长轴版做的比较成功，为什么呢，这个基本上是在三系的价位，也就是说在这个30万左右或者30万出头， 然后呢，他给你提供了武戏才有的那种面子、那种场面，还有后排空间啊。这个是我觉得三系很多人，我发现很多国内的消费者买三系，买长轴的偏多啊。当然最近我也注意到有不少人啊，我仔细看了看，有不少人其实买的短轴啊，而且呢买的是短轴的这种叫 M 运动版啊，主要这个针对年轻的这些驾驶者啊，就是喜欢操控，或者说家里边还有其他的车辆，其他的更为这个功能性的一些的车辆，那买这个三系呢，短轴呢，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这种驾驭快感、操控的这种感觉，啊，所以三系这个长轴、短轴，我觉得在营销上区别还是挺大的啊。短轴呢，就是为了要操控啊，让你就是驾驶的时候有一种穿运动服或者叫穿运动鞋的这种感觉，很贴身啊，很合脚，然后呢，你就可以哎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动作，当然在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啊，要保证驾驶安全啊，我提醒大家啊，所以呢，它是为了这种感觉，为了这种操控，它宁可牺牲掉一些后排空间啊，而长轴呢，基本上刚才咱们说了，就是足以提供给你五系的那种面子啊，还有后排的空间，具体两车开起来，其实如果直线行驶的话，差别没什么啊，我就觉得没有特别明显的差距。另外呢，这个如果真的去做操控的话，这个差距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件事呢，这个我们这位同学这个纠结没必要太多。你去看看自己的后排啊，就是这辆车的后排，你是不是经常用到？如果要经常用，那你买长轴比较划算啊。第三个问题来自我们一位比较淘气的同学，这个同学起了个。这算德语的名字啊，叫 Zuch Ebens， 我就念一遍啊，因为我也不是学德语的啊。他比较淘气，这意思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搜索、寻找的意思啊。他的问题是说，在这个丰田RV4 就是荣放和这个日产奇骏之间比较，他说谁的安全性更好？我觉得这个问题啊，有点钻牛角尖啊。这两车尺寸真的相差无几啊，然后这个动力也分别也有这个2.0和2.5的啊，然后呢也有这个两驱的和四驱的啊，当然2.5的基本上是配给四驱的啊，这两款车安全配置上面我看了看，你要是真的要比的话，我觉得咱们就比从主动安全和被动安全上比啊，这个主动安全呢，就是我觉得比这个安全配置啊，在同样价位的情况下，那好像这个在20万左右啊，这个丰田的这个荣放 RV4， 它应该配有这种主动刹车或者自适应巡航、盲区监测这样的配置，而在日产奇骏上面呢，这个好像是没有啊，得配置再高啊，或者价位再高才有啊。另外呢，咱们看看这个被动安全性，被动安全性气囊数好像这两个车差的并不多啊。然后呢，这个我建议大家呢去比一比重量啊，在同样的尺寸、车身尺寸的情况下，你去比比重量啊。那荣放呢，应该比这个奇骏呢重个70-80公斤吧啊。虽然70-80公斤相比这个1.5吨到这左右的车重来说也算不上什么，但是更多的材料啊，可能意味着说你有能力能够吸收多余的能量在碰撞的时候，另外呢，这个更多的自重有助于在碰撞的瞬间，你分到的这个冲量就比较小，啊，分到的这个碰撞能量就比较小，啊，因为碰撞的时候的作用力是相同的，所以呢，你越重，那你分到的这个的碰撞能量就相对的比较少，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在碰撞事故当中，这个大车小车对碰的时候，往往是小车的变形就比较大。啊，所以呢，这个真要比的话，我刚才说了啊，这个问题确实有点钻牛角尖，真要比的话，咱们就从这两方面去比。另外还有一个我特别想提醒大家的就是刹车啊，大家比一比，这刹车虽然除了看我们的测试报告之外，别的好像你很难看出这种直观的这种结果来。刹车呢，我觉得可以从这个轮胎的尺寸，因为轮胎的这个 断面越大，它的接地面积就会越大，那刹车效能理论上会越好，当然这还取决于你的刹车盘还有刹车这个片的这个材料啊，还有你的整个的 ESP 系统啊 ABS 系统的工作的效能啊，所以呢这些呢是真的，你得怎么说，如果是比现在能比的就是碰撞的成绩啊，这两个车都是这种五星级的这种成绩啊，然后咱们又不能把两个车啊面对面的放在一块儿去碰撞啊，所以这个问题我刚才说了啊，有点钻牛角尖，所以给大家提供的是几个思路啊，让大家去对照的参数去比一比，然后看一看我们的测试成绩测试报告啊，不光是我们啊，其他加热媒体的也可以作为参照，好吧。啊，第四个问题来自我们一位粉丝，这位粉丝的名字叫大姑娘，哎，我也不知道这是男生还是女生啊。他的问题呢是别克君威这车怎么样啊？他的九 AT 变速箱怎么样啊？后期保养贵不贵？首先我说这个君威这款车啊，这个设计年轻化，其实没有，我们无论是试驾还是测试，到现在就是没觉得这车有明显的短板，啊，这个是一个挺潮流的一个车，挺有吸引力的一个车啊，也是别克这个品牌转向年轻化的一个很有力的这么一个担当啊，所以呢我觉得这车是可以买的啊，尤其是这个你对审美上面就是外观啊内饰上面你都觉得看得入眼的话啊，这车完全是可以买啊。至于这个九 AT 变速箱呢，其实呢它有一个内部有一个创新，有一个小小的这个专利啊，它用了一种结构独特的单向离合器啊，使得这个九档变速箱的这个齿轮的就是这个变速箱的尺寸啊，在轴向上面缩得比较短，但同时又不影响可靠性啊，所以呢这是它比较独特的地方。然后呢这个九档变速箱用起来开起来，我们觉得这个换挡很顺畅，本身没有什么原来的老的那种别克家的那个六 AT 的那种起步犹豫啊，或者比较懒呐、啊、那种感觉。还有啊，这个九档变速箱呢，就是它的速比相对比较宽泛啊，那低速发挥的也比较好，还有高速的时候确实它能上到九档啊，基本上过120它就有机会上九档了。然后就那就比较省油呗啊，跟看这个路况允许的话，它就挂在这个最高档上跑啊，这样就比较省油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挺有吸引力的车型啊。至于后期保养，因为整套系统动力系统当中并没有特殊的这个项目保养项目，所以也没有特殊的花费，所以呢我觉得后期保养是没问题的。你去查现在它的这个公示的这个价格也确实没有这个某一项特别高啊，所以这个车啊，回复我们这位大姑娘同学啊，这个车我觉得如果喜欢外观内饰，你真的可以买，好吧。最后一个问题来自我们的粉丝翱翔啊，翱翔问的是福特探险者 2.3T 精英版啊，很精确啊 ,2.3T 精英版，他问这款车值得入手吗，就值得买吗。我是这么看啊，这款车呢，首先福特探险者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美式 SUV 啊，这种开一辆 SUV 做天下游这种感觉是基本上让探险者给做出来了啊。车里的设计啊，坐姿视野啊，车内的空间，尤其是车内的空间，因为美国车通常都比较宽啊，这个车也不例外啊。然后还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地方，比如说它的座椅，它座椅电动，座椅其实本身不动，靠背是电动的，但是这个前后的调节它靠的是踏板，就是这个刹车踏板、油门踏板啊，都是电动调节，离你的身体的远近啊，这样来实现坐姿的变化，挺有意思啊。然后这个精英版的方向盘是电动调节的啊，就这些呢。其实电动调节的好处是什么呢？我们经常说，在它的好处是在驾驶过程当中，你可以做姿态的微调，它保证安全性啊。这样呢，长途驾驶你就不容易疲劳，或者叫不太容易疲劳啊。所以呢，说它很适合这种天下楼，是典型的美式 SUV 啊。还有呢，另外一个呢，我觉得这车可取之处呢，就是精英版啊，精英版其实是它的次低配啊，二点三 T 呢是这个四缸涡轮增压发动机啊，它的次低配呢，它已经提供了这个主动安全配置 啊，像车道保持啊，这个主动刹车啊，自适应巡航，这些在40多万的价位里边就已经包括了啊。然后更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为什么啊，就是最近虽然在打贸易战，但实际上这个车的促销力度非常大啊，它的40多万的报价最后能给你优惠5-6万啊，实际上成交价可能也就是37-8万。37-8万买这么一个非常典型的这种适合去旅游自驾游的这种车型，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值得，因为它还是个7座啊，这个偶尔你要用到一下第三排也是没问题的，就是不用啊，那个空间足以让你装纳各种各样的行李，所以这还是一款挺令人心驰神往，而且我觉得挺性价，就性价比挺高的啊一款 SUV。 好啊，以上呢就是我们本期大咖说的全部问题，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公众号后边提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汽车资讯、导购信息，那请持续关注我们的公众号，还有车评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